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十八讲，读经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二十七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真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于是摩西招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一到二十三节，除酵节又名逾越节，禁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眼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须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呢？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呢？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乐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着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就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就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那、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读到23节，逾越节之三，我们的食物。由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3年10月24日的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到底是吃为了活呢，还是活为了吃呢？这是电影《美食总动员》里面那句有名的台词。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吃？我要吃什么？不管怎么说，这部电影的确回答了这个问题。食物不仅仅是果腹而已，食物是有意义的。电影结束前，当主人翁坐下品尝老鼠厨师特意为他烹调的那盘菜时，可口的滋味把他带回到从前母亲为他做这道菜时的美好时光，带回到母爱之中。从他最后的那番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前情绪悲观，一直对食物持批评态度的人，被这顿饭所改变，体会到吃饭的乐趣，认识到周围人们的友谊和爱，使他对生活有了全新的正面的态度。食物的确有意义，在教会里，神能为我们做的，也是主耶稣基督亲口要求我们要不断的做，直到他再来的一件事，就是吃喝。这是不是令人惊奇？今天早上我们读了路加福音22章和出埃及记12章逾越节这两段经文，我想要讲的第一个主题是吃为了活。旧约里，出埃及记12章记录了拯救以色列的那顿晚饭，新约里，路加在22章里给我们描述了那天耶稣和门徒们一起吃的最后晚餐。晚餐结束前，主耶稣为我们设立了我们每个礼拜都能享受的主餐，圣餐。对于这些门徒们来说，这既不是主的晚餐，也不是最后的晚餐，这是一顿他们从小到大每年必吃的逾越节晚餐。路加特意提醒我们逾越节，在短短的几句话里，他4次提到逾越节。很明显，路加把逾越节和主餐联系在了一起。上个礼拜我们读到了逾越节晚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在降最后一灾的那个晚上， 神给以色列人详细规定了这顿饭该如何准备，如何吃。就在这个晚上，以色列历史上最重大的一刻来临，神把他的子民从捆绑中释放出来，使他们从埃及奴隶变为自由之人。这个出埃及事件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最重要的事件。我们在第一讲里面提到过，出埃及给以色列下了定义，以色列是一群被神从埃及拯救出来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出埃及记20章与以色列正式立约时，以出埃及来定义他与以色列的关系。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埃及不仅使以色列得到自由，并且神应许带他们到了牛奶与蜜之地，他们将拥有自己的土地。神为以色列设立月节晚餐，要他们一年一度以特殊的食物、特殊的方法来纪念出埃及，纪念他们得救。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选择了代表旧约救恩的月节作为背景来设立主餐，并要求门徒把这主餐作为他的永久性纪念。路加福音可以说是一部旅行记录，从第9章开始，耶稣就把目标放在耶路撒冷，逐渐地向耶路撒冷进发。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19章51节。有意思的是，路加述说了一段奇怪的故事，也就是登山变相。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希腊原文所用的语言使得音译者们到处搜索词汇，有的版本译作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离去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你会不会问，到底是怎么样的离去？为什么要说将要成就？不管你怎么译，这种说法的方式好像有点怪怪的。希腊原文用的是 Exodus， 即出埃及。这下我们可以看出翻译者遇到的难题了。路加是说耶稣即将要在耶路撒冷成就他的出埃及，即他的得救，但这又和我们的想法不同了。耶稣来拯救我们，来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怎么这里说他得救呢？路加说的是耶稣将要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牺牲他的身体，因此他需要被从坟墓里拯救出来并且复活。路加在22章让我们看到，耶稣去耶路撒冷成就他的出埃及之前，安排了和门徒们一起吃逾越节晚餐。这里详细的记载了耶稣告诉门徒们如何预备逾越节晚餐所需的所有细节都列了出来，但却明显的独缺一样。你若回顾一下出埃及记那顿特殊晚餐的描述就知道，篇幅最大的就是关于逾越节羊羔，如何选拔，如何预备，如何烤，如何吃，以及吃完之后如何处理等等。可是路加福音里一直到他们席间仍然对羔羊一字未提，这并不意味着说他们的逾越节晚餐上没有羔羊，只是路加故意不提。我们听到的是，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你几乎可以听到亚伯拉罕和以撒对话的回音，父亲啊，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门徒们会不会暗暗地问，羊羔在哪里呢？这是多么令人惊叹，这位提供逾越节晚餐的竟也是被杀的羔羊，为的是让神的审判越过他的子民。在这顿逾越节晚餐上，一顿新的晚餐诞生了。我们清楚地看到，主餐建立在旧约的逾越节晚餐上，与逾越节密切相关。 主参解释了逾越节的真正意义。逾越节是引子，它所指向的是真正的拯救。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通过耶稣基督自己的出埃及，神真正的除掉了本应降在他子民身上的愤怒，真正的将他们从捆绑之中拯救出来，使他们得到永远的新生命。但主餐并不单单在于建立在过去，主餐也关乎未来。在第一个逾越节晚上，只有吃了那顿晚餐的人才能活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吃饭的。圣经从第一章开始到最后一章都谈到了吃。路加不但把主餐和过去连在一起，也明确地指向了未来。在路加福音22章16节，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18节又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神的国再来。29到30节，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主耶稣三次论到了将来的内餐宴席，当一切都成就之后，在神的国全然到来之日，目标就是那一餐宴席。整本路加福音都是关于神的国，关于吃喝的，这在我们听来好像有点奇怪，事实上的确如此。路加一点儿也不隐藏他的意图，他把主耶稣的整个事工描写成婚宴，耶稣是新郎，神的国是一个大宴席。通过耶稣的教导，人人都收到邀请，弥赛亚的宴席为全世界服务，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来赴宴，来与主一起享受天国的美味。整本路加福音里，耶稣一次又一次的坐下和人们一起吃。耶稣的事工有那么多可以写的，路加为什么选择记录下那么多次的吃饭呢？路加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耶稣坐下和他们共餐都是执政掌权者们所瞧不起的人，税吏、罪人、妓女们等等，就好像说，这就是我来的目的，你们看，这些和我一起吃喝的人，当我的国降临时，许多人从西从东从南从北在那大宴席上坐下来，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一点哪怕那些反对耶稣的人也同意，即忠信的犹太人都在等待将来神的大宴席。路加福音14章里面有一位犹太首领也承认，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他从哪里得来的这个概念呢？他是从旧约先知的应许里知道的。以赛亚书25章，当神的救恩完全得胜，最后来临时，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陈清的陈酒摆设宴席。启示录里面也明明的宣告羔羊的婚宴。有位作者说得好，历史将不是以爆炸声，而是以婚宴上传来的欢笑声结束。耶稣的公共事工、公开事工，就是为那个婚宴发出的邀请。你若听到了他的声音，相信了他，你就在那宴席上有了座位。路加有意把逾越节晚餐与未来羔羊的婚宴联系起来，他也把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一桌，指台讲台下放饼和杯的桌子，我们教会每个圣礼拜都领圣餐，和将来神国里主耶稣亲自招待我们的那一大桌宴席联系起来了。逾越节晚餐是为了纪念神从前一次成就了的救恩，将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并应许把他们带到牛奶与蜜的迦南地。同样，主餐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出埃及，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永远掌王权，纪念他一次完成的救恩，把 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之下拯救出来，并为我们留好了座位，在神的大宴席上和他一起吃喝。主餐纪念过去和展望未来这两个事实，为我们解释接下来我们马上要享用的圣餐。我们吃是为了活，吃着圣餐，神的审判越过我们，好让我们活。我们活也为了吃，我们每个礼拜都吃这饼喝这杯，因为我们一生的目标就是最终能够与主一起在神的宴席上吃喝。所以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吃这圣餐。我们看到，正如以色列人在那天晚上，在神拯救他们的前一刻第一次吃逾越节晚餐那样，耶稣和门徒们在十字架救恩发生的前一刻和门徒们坐下吃第一次吃最后的晚餐。路加告诉我们，像以色列人永远吃逾越节晚餐一样，我们必须永远的吃主餐。现在我们吃着主餐的时候，回顾那晚第一次主餐上所代表的，就知道我们是那已经成就了的救恩的受益者。这也提醒我们，最早的逾越节晚餐，出埃及记12章13章里面，神清清楚楚详详细细的规定，不仅是那一顿晚餐该如何吃，也是从此以后以色列世世代代逾越节晚餐该如何吃。因为这晚餐就是为永远纪念设计的，神连着三次告诫他们，12章14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接下来13章第8节，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们所行的事。13章14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从此以后，以色列人每一次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们都纪念庆祝神一次完成的出埃及。这一事件不会再发生，他们再也不需要被法老从法老手下救出来，但这事件所带来的好处让他们世世代代享受。每一个吃逾越节晚餐的以色列人都与神联系在一起，他们作为自由人居住在自己的迦南地，都是因着许多年前的这一个事件。这个事件虽然发生在遥远的从前，但却与他们眼下的生活密切相关，并且也保障了他们的未来。正如以色列人吃逾越节晚餐一样，我们吃主餐时，我们也真正的与2000年前十字架上发生的事件有份。这故事成为我们的故事，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耶稣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耶稣基督的身体吗？祝统领这个词确切的翻译是参与或有份。就像从前的许多以色列人，他们从来未参与过出埃及，但通过参与这个立约之餐而成为受益者。我们也因着与主餐有份而被免于神的审判，成为十字架的受益者。我们吃着饼喝着杯不仅仅是纪念，我们说因着圣约的缘故，我的生命参与了那事件，那个事实就是我的事实。圣灵的大能使十字架上发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的所有罪孽都在十字架上被审判了。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复活，罗马书第6章。正如逾越节之夜吃羔羊的人与羔羊的血有份，以至于神可以越过他们，我们吃桌上的这主餐也使我们享受十字架的一切益处。弟兄姐妹们，你怎么知道耶稣为你死了？吃着饼喝着杯，信这是他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他的宝血为你流的。正如保罗所说的，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只等到的意思 就是我们要按主的要求不断的吃，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他的国降临，直到你从这张小桌子，从这小小的一餐移到那荣耀的大宴席上就坐，到那一天帘子将拉开，这主餐将让我们看到那真正的羔羊的婚宴。今天我们吃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象征，它象征那将来的大宴席，但它们同样都是主餐，两者不可分割。今天在这里以信心吃，将来在那里以眼见吃。今天我们所吃的主餐，其荣耀在于向后它指向我们的得救，耶稣基督一次所完成的；向前它指向那荣耀的未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吃着饼喝着杯，使我们得安慰，主餐是我们平安喜乐的源泉与保障。耶稣就在这里，他在这里再一次服侍我们。我来不是要被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一个主日接一个主日，主耶稣通过他的传道人将饼和杯送到我们手里，使他们进入我们的身体，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好叫我们确切知道我们已经完全和他在一起。他所成就的，他所得到的，都是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主餐对我们如此重要，如此有益。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天地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为你的儿子预备的羔羊的婚宴，婚娶的时候快要到了。主啊，你在地上借着基督的死买赎了我们。主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你是何等仁慈信实怜悯的主，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使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产生真信心，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体。主啊，你所做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的，而我们一切的悲惨，一切的罪恶，咒诅，刑罚，都归在了你的身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个主日你为我们在安息的礼拜聚会当中摆设了君王的宴席，虽然是用非常平常朴素简单的方式，就像你在十字架上是以一个非常悲惨的甚至非常羞辱的，一个非常被人看不起眼的，被犹太人视为软弱，被希腊人视为愚昧的愚拙的这样的方式，你替所有的罪人死了。主耶稣啊，你也为我们摆设了在地上的这个宴席，让我们每一个主日享受你亲自为我们所摆上的宴席。主啊，你自己就是这宴席上的大君王，你自己就是这宴席上的食物，你成了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现今这个世代，多少的教会，多少的信徒根本不重视圣餐，甚至把圣餐当成一种追悼会，当成一种表现自己的功德，产生许多的迷信的方式，甚至很多的教会的团体漠视轻视这样的圣礼，乃是在轻视福音，乃是在轻视主耶稣基督，这是何等可怕的罪。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因着听你的道，我们的灵魂能够苏醒过来。愿你的教会每一次的崇拜以圣道和圣礼为重，因为这正是主耶稣基督你来是为要服侍我们，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主啊，巴不得我们都像那个玛利亚一样，在你的脚前安静的听到，而不是像马大一样反复的忙碌，以至于心思焦虑。谢谢恩主，给我们借着你的话，借着福音，使我们的心极其的充满安慰，充满盼望。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